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那盼望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得着神福音的恩惠。今天的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来先问一个问题，福音有什么大能？有什么大能？你经历到什么大能？
救赎。
救赎。好，那我们 OK 很好，来，我现在先不要再问问题好了。来，什么大能？还有没有？
释放、
医治。好，还有没有？
平安。
OK， 很好，还有没有？
喜乐。
喜乐，很好。OK， 我们讲的这些，你得着了吗？确实得着了吗？
以前没有，现在
有。哦，感谢主。好，好，我们都承认福音哈。我们也已经领受了福音，但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好，然后这个福音应该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什么果效？那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来探讨的主题哈。那么今天的经文很短哦，应该我们也很熟悉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要救什么样的人？
相信
的啊。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是有点容易软弱？还是会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天天讲神爱我，神爱我，对不对？但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上帝不爱你？当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上帝你在哪里？或者是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你其实根本没有你所说的那么爱我？好，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困难哈。那如果我们还是相对的比较容易软弱，那其实我们就要思考，那福音的大能在我的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期待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的里面能够更加的丰富，神的灵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更加的顺畅啊？我们讲说我们是神的殿，对不对？那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又常常说我们是神流通的管道，那要流通什么？要流什么？
神的恩典，神的
道，要把我们从神的，很好，从神领受的都流出去啊。我也讲过一个信息哈，就是其实最美好的一种人生生活的态度哈，就是你所得的你都准备要给出去，你准备就是你一直要给的时候，其实这个上帝他就可以放心的把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我昨天跟一个年轻人分享啊，跟他说这个他大意啦，是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面。那我也勉励他说，如果你想要赚钱，我希望赚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因为要去给，因为要去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看见许多的需要。那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嘛，对不对？有的人是真的是比较会赚钱，像我这个人赚钱从来没有赚钱过，从来没有赚到过。这个我这个有一点点中低频的回音，可以帮我调一下哈。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哈，冠安姐还在吗？在外面。好，因为这个跟她有点关联哈。那时候我们教会很早期的时候，在那个永吉路啊有一个会堂。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在祷告会，我就跟我的朋友他借了一台 MIDI 啊，然后就是第一次我们教会当中有那个弦乐，就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大家就觉得哇，有那个乐器在敬拜当中真的是太好了。于是我们就希望，我就希望说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 MIDI 啊。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在五分埔卖衣服，我就跟她在五分埔，她也很好哈，她就无本的 把衣服批给我，就是我卖多少再跟她结，对不对？然后我就 也不敢要太多品项嘛，然后大概记录了每一个的成本是多少钱。然后我就在那个虎林街那边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摆摊的规矩，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在一家便利商店门口就开始摆摊。然后摆了五六个小时呢，总共就三个人来问，然后卖出去一件呢，被人家杀到我赔本。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哎，原来我的中立这时候的大学生，居然为了要买教会的 MIDI 去摆摊，啊，然后就被感动了，所以就为教会的 MIDI 就奉献了，于是很快的我们就有 MIDI 可以买了。啊，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是为了要给，为了要帮助人，其实我经历很多啦，我只要为自己处理的事情通常都不会太顺利，但我为弟兄姐妹处理，为需要处理，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呈现状态呢，就是又有智慧，上帝又帮助，然后事情都一帆风顺，好得不得了，说什么都是对的。然后但是如果我要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呢，就哎。就是我曾经想说，哎，黄金好像可以买，我买的那两年就不涨，然后好不容易回来呢，我没有亏太多，我就卖掉，卖掉之后就继续涨。好，从此之后我就知道这些事情大概上帝是定义与我没什么关联性，好，我就好好的这个祈祷传道哈。所以每个人，我要讲的是，上帝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如果神给你得货财的能力，那其实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思考，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子来去使用，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国度的祝福。但不是没有得货财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能力？有啊。比方说，有没有人告诉你，哇，你对人的安慰特别有过功效，常常很能够安慰人。像我也不太会安慰人哈，我常安慰人，安慰到就是想着是安慰人，到后来人家都觉得被我骂一顿。那我也在渐渐的调整哈，我也觉得我安慰人的功夫应该是有稍微改善一点啊。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发挥自己生命的那一份。那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原来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圣灵，或者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有的事物是因为爱的缘故，越用是会越多还越少？越多的。好，这个其实是题外话了哈。那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或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福音里面到底蕴含什么样的大能。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又能够真正的运用在生活里面，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福音的大能百分之，不要百分之百好了，百分之七八十你都能够活得出来，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比现在理论上美好很多？对，那美好是外面的美好还是里面的美好？里面美好，你心里面现在有没有结？有没有过不去的地方？有没有你想到这个人就生气？想到这个事就觉得很委屈，想到什么事情就觉得很难过，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其实福音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最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越过这些的难处，使得我们能够不被拦阻的做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预备我们去做的事。很多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没有办法成就，是被我们的心所拦阻，就是我太难过了，我太忧郁了，我太委屈了，我不情愿，我太生气了，所以我就不愿意也不想去做在心里面隐隐约约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期待，就是我觉得上帝要爱我，就先为我解决我的困难，然后我就知道神爱我，然后我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下来服侍神。我们常常都会有这个迷思，就是期待自己在一个好的状态下来服侍神。 但这里面其实我们对于侍奉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因为我们是因为侍奉所以能够好，不是你好了之后才来侍奉。我认为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是他好了之后来侍奉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除他以外应该没有嘛。保罗也是因为侍奉所以他好哦，对不对？保罗他的生命在年纪渐长的时候越来越成熟嘛，对吧？越来越有为父的心，越来越有属神的荣光，越来越美好，对吧？所以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因为侍奉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为我们所预备。好，那这个如果要等到我们都觉得我们好的时候才来服侍，那首先我们很难有好的机会，因为让自己好的机会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在侍奉里面产生的。好，那再来就是你生命要被上帝处理好要多久？ okay, 那如果等我们被处理好上帝等得到吗？可能都等不到嘛，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来看福音它有什么能力哈。我们今天的经文会看到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是神的大能，第三个就是相信。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福音。福音的核心意义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嘛。这个好消息到底最重要的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赦罪的福音，对吧？是我们得称为神儿子的福音，是称义成圣得荣，也可以说是与主同坐宝座的福音，生命做成基督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它在我们今生也很有关联，因为它是使我们得帮助得救的福音，对不对？所以福音其实它的一个内涵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使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身份，在神儿子身份的底下我们能够蒙神的引导，在神的真道当中，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一个隐约的概念知道信靠耶稣的人能够有永生，渐渐的晓得永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要有属天的生命，要有存到永恒的事物，它才是永生嘛。那么这永恒的事物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神的性情，也是我们可以对应到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那么这些生命的品质在我们里面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它是可以你可以竭尽你一生的心力去期待这些的事物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丰盛起来啊，所以不会有一天就是你实在是太有忍耐了，也不会有一天是你的爱真的太多了，你可以少爱一点，对不对？也不会有一天就是你对人实在太恩慈了，对不对？不会，所以你就竭尽你的全力，向着这些目标去奔跑，期待你的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节制，各种各样的属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多而又多。好，跟你旁边人说，属神的性情要在我们生命里多而又多。好，那我们晓得福音它的核心之后，我们就要晓得福音的大能要怎么运行。福音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那这个应许它不只是理性上，不是我们概念里面知道的事情，这个应许其实就是事情成就的实质以及推动的力量啊，讲的有点抽象，我后面会再讲哈。那好比我们晓得福音应许我们得着平安，对吧？请问这个平安对你来说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实质实际啊？有的时候是概念，有的时候是实际，对不对？那当然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会经历到就是实际的时间越来越多，对不对？然后失去平安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平安，你会发现这个平安其实是一种力量，更具体来说，它就是神生命的大能。我们会得着神所应许的平安，对不对？就是而那个平安是世人所不明白的，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能够平安。而这个平安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透过信心来去领受，而我们能够很真实得着的平安啊。那么福音的本质与领受，它应该是一体的两面啊。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主的福音，我们听见了，它应该同时要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实际啊。那好比神的话语的发出，它是带着圣灵能力的运行，那么是在悟性以及我们内在能力同步更新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要去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关于生命的事情却又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力量有经历，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是确实的。所以神为了让我们经历他的话是确实的，就会允许一些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去体会神这又真又活的道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你没有在患难里，你怎么经历在患难中的平安？因为你没有爱不下去的人，你怎么经历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会失败的？你没有这个被别人论断批评的经历，你怎么样子能够经历说这个我被别人论断啊，或被你们论断，我都看为极小的事，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你知道，我们说不在意别人讲什么，到你真的能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这是两件事，这两件事。而且不在意别人讲什么，还要有健康正确的态度哦，不是那种啊谁理你啊，对的那种态度。而是像保罗，就是他省察他自己的内心，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他认为他能够站得住，他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坦然，但他仍然不以此称义，不以为，虽不以为自己有错，但也不以此称义啊，就是在一种柔和谦卑的状态下，但是又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心里有力量，不会因为别人的话语而受到伤害啊。人其实很容易被别人的话伤害，对吧啊。再敏感一点的人，被别人的眼神也会伤害，对不对？再敏感的一点的人，那个人那个眉毛长的位置不好，也会让你受到伤害。我是说这，我这边有类似的经历哈。对，好。所以如果我们只听见了神的话，神的道理，却没有活进到神的道里面，那其实我们是丢失了福音真理很大部分的祝福。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而已，却没有得到，那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祝福其实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成就啊。好，那第三件事情就是相信。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呢，它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刚开始信靠主的时候，其实是从经历开始，对不对？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帮助，经历到神的恩典啊。那在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哦，对不起，然后在经过这个初步的经历之后，我们就会进到要对福音有更完整的认识。可能这个认识是先从读圣经，从听信息，从知识上面的认知开始。但是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的认知之后，神就会引导我们再一次进到经历里面，然后在一次一次的经历当中，就要渐渐的把神的道做成我们的生命啊。那福音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运行能力的关键就在于相信啊。所以我们想要经历福音的大能，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相信神所说的话。那神所说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面 并且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不要自己选择自己要相信的，也不要自己选择自己不要相信的。因为你如果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或是顺服这个不顺服那个，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信仰会让我们自己很软弱，很容易跌倒，很容易产生怀疑的心啊。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我们晓得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绕行嘛，对不对？那产生这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不能信嘛。那你想一想，以色列人也蛮委屈的，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对不对？对不对？那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这个十诫，下来之后，他们在底下做金牛犊，对不对？然后那个又经历了上帝对他们的赦罪之恩。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十个神迹，对不对？然后出来之后呢，后面有追兵，前面是红海，神又为他们开了红海。然后在旷野当中呢，没有东西吃，就天上降下什么玛纳。然后抱怨呢，没有肉吃，就有那个吃到他们要吐出来的鹌鹑，对不对？好，他们也听话也不听话，也顺服也不顺服，这样千辛万苦的终于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派探子进去，然后看了之后回来怎么样？很生气，你知道这就叫功亏一篑，你知道吗？都已经在门口了，对不对？然后派探子进去，回来之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是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靠着神他们一定能够胜过在迦南地他们所看见的巨人，就是亚纳族的那些巨人。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巨人，他们就不选择不相信上帝的话，他们选择相信什么？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按照他们合理的判断，确实那些巨人又高又大，他们觉得他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对不对？但这个也是一个夸饰法啊，对不对？就算那个哥利亚那个叙述是高多少尺，我忘记十尺，十尺就是那以现在算法就是三公尺好了。那我在他面前也不过就是一半，对不对？也没有到像蚱蜢一样，但是以色列人自己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啊。然后再来呢，他们很生气，他们其实是对上帝的话很生气，觉得神骗他们，但他们不敢怪神啊，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些愤怒转嫁到谁身上？转嫁到他们的带领者，转嫁到摩西身上，气得要把摩西杀了，另外立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啊。因为他们这么愤怒的缘故，所以这个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四十年。那我讲这个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能不能相信神的福音，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福音大能的关键。而能不能相信神的福音，其实不是感觉，而是选择，而是决定啊。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方法跟世界的判断、世界的说法啊？那面对让自己难受的事，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还是选择相信神他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选择相信什么？而真正的信心其实就是从一次一次的选择，选什么呢？相信神的话，然后去经历我们相信了上帝果然成就了奇妙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而选择相信神的话，其实在第一个我们可以确明确的感受到或是你认识到的，就是当你选择相信神的话的时刻，你的里面会有那个说不出来的平安。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就是有平安。你虽然还看不见路在哪里，但因为上帝这样说，你就相信那一定会有办法，一定会有路。 好，那在我们经历神话语的真实之后，就会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建立起更扎实的信心。好，那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就是除了耶稣之外，应该 最有名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保罗。哈，保罗我们看到他产生的结果，我们先讲一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对不对？结果是新约圣经有 半本都是他写的。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运行的丰不丰富？丰富，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请哥林多后书11:24，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远行，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好，保罗我们知道他有5次的宣教旅程，对不对？那我们教会过去还方便去中国那边宣教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去是不是都祷告主你保守我们出入平安，对不对？有没有很平安？有，很平安。有没有经历很多奇妙神迹？有。我们是不是感觉到神果然为我们行做了美事，对不对？弟兄姐妹也都有很好的经历。好咯，保罗如何？一样是宣教啊。你觉得上帝到底有没有保守他？嗯，有吗？我觉得上帝保守他只是让他没有被打死而已啊，只是任务还没完成不能够先上去，对不对？我们常常想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护庇在我们的身上，那不就是应该要很顺利吗？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人家的见证，我们也觉得很感谢神。就有的牧师说，那个 有人拿着枪指着他，然后他就奉主的名斥责他，或者是突然间对方就很害怕就跑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因为他看到在他背后有天使天君，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觉得哇，他真是神的仆人，是不是？是。那保罗是不是神的仆人？他为什么没有那个对，那些人要打他的时候，对，突然间神兵天降，突然间就开了他们的眼，看到火车火马都在他们的周围，让他们石头拿起来就不敢丢下去，有没有？没有。哎，他有没有被石头打？有没有被鞭打？有没有被棍打？而且是不是只有一次？不是，不是。好，保罗因着福音经历这么多的艰难，但他宣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大能？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大能？我们从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大能绝对不单单是显明于神透过保罗行作各样的神迹奇事，也绝对不是显明于只显明于我们看到保罗建立许多教会的神迹。我们会有理由相信这福音大能最关键的作用是在保罗的里面。你知道我自己把那个情境套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就很难想象到底是你里面要有什么样的力量哈，能够产生像保罗那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他在路斯德被石头丢的已经人家以为他死了，对不对？把他拖到城外，就后来没死，没死，他站起来，他去哪里？ 走回城里面继续跟他们讲。我想如果是我，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最大的限度是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说不定我都会像那些门徒说，主啊，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对不对？我是你的儿女，我是你的使徒，他们这样对待你的使徒，上帝你自己看见，你看着办。会不会这样想？会哦。但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让保罗他的选择是站起来之后继续的回到城里面去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让保罗能够在种种艰难的环境里面依然持续而坚定的去爱去给予？我们要知道保罗在他所面对的环境，他的侍奉啊，所面对的环境，他的环境的挑战是巨大的，他的侍奉其实面对许多的挫折。本来应该支持他的犹太人族里的弟兄，刚刚看到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记载那么多次啦，那也就是表示很多的事情是保罗他没有所没有写的，就是觉得不值得，不需要提，不需要提。他写这一段也是为了要兼顾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否则他也不会去写这一段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让他能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其实这个不是人能够坚持下去的。而就是因为这福音的大能，让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因为爱而前进。所以福音的大能是什么？是运行在我们里面，那人所不能夺去，环境所不能影响，使我们持续不断的能够走属神道，能够坚持正确的事，能够得神喜悦，以得神喜悦作为我们生命生活唯一的追求的目的的这个能力。好，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但这其实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去追求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渴求神的同在，渴求神大能的运行，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清楚的观念，就是神大能运行最主要的标的不是在外面的事情，而是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也越来越能够明确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活好自己，或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关键还是在于心里的力量。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大能运行在我的心里，使我有从神来的智慧跟能力，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并且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信心，知道凡事神掌权。你知道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在你的困难当中，别人都比你有信心，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吗？因为约瑟今天在，我今天为他见证一下。你知道，当他有一段时间让我们真的蛮头痛的，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包括老牧师，就会说约瑟很好，他以后会没有问题的，他会很棒的。甚至于还会有其他的不是信主的人，最近还发生说，哦，看他的面相以后赚大钱。然后我们不是要去信这个，但是我就说，就是在我们眼见时系为难的时候，我发现，哎呦，弟兄姐妹都比我有信心。那弟兄姐妹的信心是不是对的？你确定啊？是。但人的困难就是这样，往往我们在其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很难跳脱那个环境，去看见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充足的信心，求神给我们超越环境的眼目，超越环境的眼界啊。那我们知道神掌权，让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好，那再来我们要来看福音的内涵跟大能。首先，福音它被称为基督的福音，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福音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就是源于基督耶稣，然后要成为基督耶稣，成为基督，或者说被做成基督的福音，也就是源自于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然后成就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被成全，有一个得胜得荣的生命的福音。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因此我们认识神就要透过认识基督，而耶稣是活出基督生命在这世上我们能够看得见最清楚的典范，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耶稣，认识他所做的事，认识他所说的话，但是目的是明白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一个荣耀职分，而这个职分他要有相应的生命，所以基督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以至于在永恒当中，当基督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来的时刻，我们的生命在永恒当中就会显出我们的光来，而这个光就会使得我们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这个冠冕啊，其实冠冕就是荣耀，以及要与神一同管理在永恒当中的属神的国啊。那如果我们晓得这个真理或是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学习基督的样式。我们要能够看得见认识基督，也就是神的样貌，我们需要谨慎自己有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被这个世界神弄瞎心眼的现象就会显明于对于永恒的事物没有感觉，不重视，也不想明白，心思意念都环绕在地上啊。然后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心思意念都 环绕在他对我如何，然后心里面各种各样的难过受伤。其实这些就是使我们的眼目被拉到地上，我们头就会低着，就会往下看，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四面怎么样受敌。但是宝贝藏在瓦器里，要叫莫大的能力出于神。当我们的眼目往上看的时刻，当我们真正的与神连结，我们知道，其实我常常讲，作为基督徒非常非常占便宜的一件事，就是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让你得着神的喜悦。你只需要处理这一件事，其他的怎么样？谁替你处理？上帝替你处理。但如果我们没有专注于处理这一件事，那你要处理的事情就多了，就多了，对不对？比方说你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样处理好？是你去处理吗？当我们带着委屈、受伤、愤怒，想要去跟别人处理好关系的时候，结果常常是不尽人意嘛，对不对？但当我们带着我就是要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知道我面对他，我就是去爱他，我就是去体恤他，我就是把我自己与主同定十架，我不看我的需要，也不看他要怎么对待我，我不去期待这些，因为我要让神的爱充满我。你这样子去面对他的时刻，你会发现那个关系有没有变轻松，而且是不是处理的方式变得很明确，对吧？我们如果没有学会这个秘诀，你的人生就会过得很复杂。但如果我们真正学会这件事情，你的人生就变得很单纯，所有一切事情单求合神的心意，其他的呢，就是我常常讲该干嘛干嘛，该吃饭该吃吃，该喝喝，该睡觉怎么样就去睡觉，该工作就怎么样就去工作， 该当妈的就去当妈，该当爹的就去当爹。不是 就真的是这样吗？啊，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好，你知道昨天雨恒跟我分享，其实我们就很感恩他现在在台南嘛。啊，他跟他以前的一个朋友，就是高中的同学，就是他高中同学有一些困扰，就他已经是医学系啊，但他对前途很彷徨。啊，然后在想着怎么样是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雨恒就跟他分享他的感受体验，这些都是从信仰的根基而来的。那雨恒他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也很感谢神，他就描述说他觉得他去到那边就像一个宽广的平台，他在当中他可以 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探索，可以去 思想，可以去学习。那他会有这些体会都不是我们去教他的，但是我们相信就是神的道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事物，就会让他能够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能够减少很多这个困扰，减少很多的迷茫。啊，我还是要讲的事情是，其实我们一样都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确实一日要生何事没有人知道啊。啊，也不是说你作为基督徒之后然后你跟上帝关系很亲近，所以神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然后要干嘛，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对，有的人也有一段时间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我认识的人，我知道的人，应该没有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因为那不是上帝要我们停留的状态，那可以是一个过程啊。那同样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生命里面的确据跟这个稳定的把握，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真实的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绕在世界的事，那我们很容易就对于错误的事情也就没有感觉，我们会对于明明可知的神也没有感觉，也不愿意承认，那因着内心的拒绝，内心的不信，就拒绝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心这个被世界拉扯的程度。我们很难不被这个世界拉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却要谨慎于我们被拉扯的程度。如果被拉得太多，要记得要提醒自己要往回调。其实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被这个世界拉得太多？你什么时候心下沉就知道你被拉了？好，那我们要常提醒自己什么才会存到永恒，常常去辨别什么是地上的会过去的，什么是永恒的会存到天上的。那我们要在敬拜祷告当中与神亲近，保守自己，让自己的心常常仰望神，常常切慕永生。那第二个福音呢，它是赦罪的福音。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同样的哈，罪得赦免，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罪得赦免是赦罪与医治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大能。 而赦罪的大能，它这个功效并不停止于免除刑罚。赦罪的恩的完全是要我们真正的从罪中被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蒙主宝血洗净，却允许罪还停留在我们身上，那你的罪到底被洗净了没有？到底被洗净了没有？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想就会觉得，哎，我们都宣告我们罪得赦免，对不对？但赦免了之后，罪还在我身上。就像一个小偷偷了钱之后，他要被赦罪了，他继续去偷钱。请问这个罪在他身上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对，那就是偷钱，然后再偷一次，再被赦免，再偷一次，再被赦免，再偷一次，再被赦免，然后偷到他在今生的日子都过完了，然后到上天上去，然后他在地上世界上偷的都不算为有罪，然后他可以进天堂，是这样吗？好，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清楚的观念，赦罪的恩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而是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真正的能够从罪当中被释放出来。而这个赦罪的大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使得我们的良心能够被医治。很多时候我们的罪跟困难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破碎，我们没有被医治，所以我们会在同一个问题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当我们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刻，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神赦罪的能力、赦罪的恩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到，能够进到完全，能够真正的成就。就好比一个犯人，他被法官这个以恩慈的法律来赦免了之后，他应该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他接下来要怎么样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他绝对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因为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对吧？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所谓的更生人要真正重新回到社会都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永恒在神面前，我们就是更生人啊，对吧？我们就是更生人啊，只是神用完全的爱爱我们，所以真的没有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更生人，还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女儿，我们是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活在神的面前。但如果我们一直继续的在同样的问题当中不断的打转，那这个问题到天上它还在我们的里面啊，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应该越来越清楚一个观念哦，就是在天国里面其实真的不见得是上帝要不要你待，而是你待得下去待不下去。你如果没有属天的生命，老实讲在天国你待不下去啊。因为其实是有一个绝对的善的标准的，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神啊，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你跟上帝的生命不相合，你就会不舒服啊，对不对？我们如果在这世上，我们饶恕的功夫学得不好，大家不要以为到天上之后你就用不到饶恕了。到天上你用到用不到饶恕？其实用得到的啊，因为很多事情哈，还真的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他只是跟你不一样，然后你看不顺眼，然后你就难过。那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说话哈，都会很容易，台语叫出错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常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所以我们主要想要表达爱，但是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表达出来就怎么样，就有点奇怪。然后我们表达出来的有点奇怪的爱，听到另外一个生命不是那么完全的， 对，你知道生命完全的人，他会过滤掉那些奇怪，接受到你的爱。生命不完全的会把你的爱过滤掉，然后接收到你生命当中的不完全，对不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上帝或者圣经真的是很强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今生，其实时间是很宝贵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做成荣耀的生命。那但是如果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或长或短不一定嘛，那上帝是公义的，神给我们短一点的时间对我们的要求也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如果神真的让你活得比较久，那其实是另外有要去面对的事。所以我们从很多的资料都会看到那个 小朋友就回家的，那那个在天国其实就会看到会有天国教育孩子的地方。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这样子写，但是有一些资料其实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一个人就像我们说一个人40岁之后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是一样的，你活得越久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是因为你允许你自己里面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想，我要允许我自己或者我期待我自己的生命要变成怎么样，在神还给我有机会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尽可能的去改变。那最后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赦罪的福音，其他的就下，但我下有可能是在台北讲，所以还是请大家要鼓励大家要听一下那个信息，如果后面我讲的话。好，我们来读赦罪的福音，刚刚有讲。好，那最后一个好，对不起，我再还有一个没有讲到的，就关于赦罪的福音，我们要晓得这个恩典必须是与真正的悔改相连结的，而赦罪的完全是要经历与主同死同活的过程，我们才能够从罪里面真正的被释放出来，而把我们从罪中真正的释放出来，这才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的目的。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不是要以有罪的为无罪，而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你的问题不会因为你继续很坚持的停留在里面到天上它就变成不是问题，不会，而是我们在世上我们确实有无穷的机会，但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好，那么神透过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赦罪之恩是完全的，所以在神那一面，从上帝来看我们，我们是无罪的人。那我们要领受这赦罪的恩，首先第一个功效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自我控告当中被释放。好，我们有没有做过让自己感到对别人很抱歉的事，或者是有没有做过让自己感到对自己很抱歉的事？有。首先神赦罪的能力要先将我们从这样的控告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奉主的名宣告，在我们当中以及在上海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在此时神赦罪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从自我控告当中被释放出来。那我们能够被释放，这个是蒙赦罪的恩能够体会到的大能。然而我们还要继续依靠神赦罪的能力，刚刚讲使我们能够完全的从罪当中出来。我们是不是相信不论这个罪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能够深信神必定能够领我们出来，并且能够得着医治跟悔改的力量。好，那再来最后我们讲天国的福音或是神国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4: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路加福音8:1，请。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去的有神国的福音。 个门徒。啊，这边讲天国的福音跟神国的福音啊，那到底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啊？在神学的研究当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天国的福音是为犹太人预备的，那神国的福音是为普世预备的。那这一派的人认为天国的福音呢，是指着耶稣再来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然后神国的福音呢，指的是在永恒当中包含千禧年国度属神的国度。那也有认为天国的福音跟神国的福音是一样的，没有不同，只是描述的方式是不同的。那我们都可以参考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从本质上来看，这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所说的不论是天国的福音或神国的福音，都是神全然掌权的一个存在的状态啊。所以天国的福音是告诉我们有永生，有天国，并且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国。然而天国虽然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但是却不是我们离世才能够去。天国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上面的某个地方，天国是属神生命的聚集。啊，请大家记得留意今天的这句话，天国是什么？是属神生命的聚集。所以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那 Ecclesia 就张长老他们所希望强调的，他还包含了这些被神属，就是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人，他是执行属神国度的权柄跟法则。那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考，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至少要在这里运行神国度的法则。那神国度的法则是什么？神国度的法则是什么？是爱。爱就是命令的总纲。两个最大的诫命，爱神，然后爱人，爱人如己。但是这个两个还是有并列，但是有先后，或者说有根基上的一个关键，要先爱谁？爱神，然后才能够以神的爱来爱人。没有爱神去爱人，出于自己的爱，最后就会带来许多的对立跟伤害。因为出于自己的爱，就会带着许多的分别是非善恶，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好，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晓得天国不是物理上的概念，那我们愿意全人遵循神国的法则，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渴求并且顺从真理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实际上就活在属神的国度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节经文请大家跟自己连接在一起好不好？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怎么行？什么是旨意？旨意就好比我跟约瑟说，你现在去帮我倒一杯水，我的旨意，然后谁去做他就去做。神的旨意是要发给谁？发给谁？谁是要接旨的人？啊，我们是要接旨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想神的旨意，哎呀，都跟我无关，就是上帝你说有就有，命立就有立，对不对？然后我这个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想象的天国，就是所有事情上都帮我处理好了。我只要进去享福就好了，但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好不好？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要透过愿意顺服他、愿意接受领旨的人啊，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我们渴望上帝发出命令来，然后对谁发命令？对我发命令。啊，如果我们总是期待着神发出命令来，然后看见周围的人都在为神的国度忙碌，然后我们觉得很开心，啊，那这就变成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了嘛。那这个神的国也与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啊。好，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最后这几段两段经文读完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啊，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 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感谢主，盼望我们今天对于神福音的大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也盼望神福音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教会消息。